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再度收听这个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愿意跟诸位介绍耶稣教给我们的唯一的一篇祈祷文，那就是天主经。在马窦福音第六章呢，耶稣这样的讲，他说，你们祈祷的时候不要唠唠叨叨说一大堆话，你们祈祷时应当这样的说。所以下面的这些话呢，就是日后的天主教的天主经，基督教称之为主的祷文。那么天主经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先念一遍，然后一段一段来加以解释。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请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耶稣教我们祈祷，是在他的弟子们的要求之下才这样做的，因为他的弟子们看到了耶稣的前驱跟他的表哥若翰使者教导他的门徒祈祷，所以有天说，你能不能够也教我们怎么祈祷呢？在短短的这篇经文当中，实际上应该把我们的祈祷应当有的内容都包括在里面。是的，天主经虽然字数不多，但是里面的内涵却是非常的丰富。今天我愿意就个人对他的一些粗浅的认识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的天父，也许过去我曾经在讲祈祷的时候提到过，教会里面有位很出名的大圣女，叫做圣女大德勒莎，现在叫做大德兰。大德兰他自己是西班牙的阿贝拉城的人，我曾经在1970年到那个地方去朝圣过。圣女是一个神秘的祈祷家。什么叫做神秘的祈祷家呢？那就是当一个灵魂开始祈祷的时候，他一下就进入到一个灵魂超拔的境界，也就是他自己不费吹灰之力，他整个的灵魂超拔，跟天主完全契合为一，这是一种非常深的一种神秘祈祷的经验。圣女大德兰在他的传记里面告诉我们，听说这个父子为他来讲就是非常的丰富，他一辈子这个父子他都默想不完的。我们的天父，我想谈这个父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经验。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父亲一个母亲，所以父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那就是父就是我们一切的根源，因为如果没有父亲就不可能有我们，当然母亲也包括在内了。所以我们跟父亲的关系是绝对的，是不能够否认的，是非常的亲密的，息息相关的。那么父又是天主的爱，我们在圣经上听到耶稣说，或者是若望宗主说，他说天主是爱，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去体验这位看不见摸不着无形无相的纯精神体的天主呢？有，那就是因为天主他创造了男性，创造了女性，他给我们父亲，同时给了我们母亲。我们人要证明天主的存在，要体验天主的爱，从父母的身上我们能够体验得出来，如果我们动一点脑筋想一想的话。我们人不能够从无中生有，不能够从狮头缝里面蹦出来的，我们必须有父亲母亲因着爱的结合，才有我们的生命，才有我们的存在。但是天主为了让我们存在，他必须用多少的人，透过多少的人的爱的结合，才有今天的我们。特别是父亲对我们来说，那是绝对不能够缺少的。 所以当我们讲父的时候，我们也许常常的喊，常常的讲，言使我们不是那样大的感觉，但是父的意识在是非常的丰富的。但是我们除了有一个人性的父亲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天上的父亲，天上的父亲就是我们的天主。因为如果没有天主的创造，那么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祖先，没有我们的祖先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父亲，也不可能有我们。所以当我们讲这个父的时候，意义是非常的深刻的。这里我就想到了一个真实的笑话。有一个女教友有一天告诉我，她说，神父，我先生为了要结婚才听到你受的洗，但是呢后来根本不进教堂，其实他受洗只是为达到结婚的目的的手段而已。当他的目的达到了之后，他当然不会再进教堂，基本上根本没有信德。两个儿子也都受了洗，便很虔诚。他说有一次他们家里吃饭之前呢，有儿子老大在带祈祷，儿子这样说，天父，我们赞美感谢你赏赐给我们丰盛的晚餐。想不到他祈祷完之后，他的爸爸拍桌子大骂，他说，你怎么搞的，爸爸这么辛苦这么劳苦的赚钱才让你们吃到这么好的东西，你怎么没有感谢我，反而去感谢在天上的那位。当时我听了觉得蛮好笑的，因为这个爸爸没有信德，他才会讲出这么荒谬的话。其实这个孩子这样讲，他没有想到爸爸会跟天主吃醋。这个孩子的祈祷本来是这个意思的，我们天上的父亲，我赞美感谢你，因为你创造了我的爸爸那么爱我们，辛苦的为我们工作，也因此我们才能够享有这顿丰盛的晚餐。所以我觉得那个先生呢，他真的是没有信德，他不懂得孩子所讲的天父跟这个生生的父亲其实并不是等量齐观的。好的，我们的天父讲完了之后呢，我们接着下来，愿你的名受显扬。天主的名应当受到了普世的人能够去光荣他，能够认识他。在路望福音第十章，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那就是我是善牧，良善的牧童，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认识我等等的。后来耶稣讲了一段话，他说，我还有很多的羊没有进入到这个羊寨，就是他的教会。也因此呢，耶稣告诉他的弟子们说，他说，我这样忙碌是因为还有很多的人他们还不认识天主，也就是说很多人连天主的圣名都没有听到过。所以我们在祈祷的时候，刚才就讲我们的天父，这已经讲出来我们跟天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父子的关系，造物主跟受造物的关系。那么接着下来就是我们希望呢，他这个圣名能够获得普世的人都能够认识，都能够去瞻仰，都能够去歌颂赞美。 愿你的国来临。我们知道耶稣到世上来就是要拓展天主的神国，那么这个神国呢，是一种充满的仁爱、正义、宽恕、和平的一个神国。这样的一个神国不只是在天国，就是在天堂里面我们才能够享有，其实呢，我们也希望天主的这个天国在我们人间就能够开始实现，开始让我们去体验得到。因为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那么辛苦的宣讲、治病等等的，还有最后为我们而死，也就是希望天主的仁慈、宽恕、和平、正义的这种国度在我们人间那个展现。所以我们在祈祷当中常常要求这一点，愿你的国来临，然后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在天堂上的那些圣人圣女们，他们之所以能够进入到天主永远的国度，享受永远的喜乐、平安与幸福，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在世界上，他们已经开始时时处处、时时刻刻像耶稣圣母一样的按照天主所安排的一切去做。那么我们如果也能够让天主的旨意在我们或者是在整个的人类当中都能够实现的话，那么实际上在地上已经是天国的一种预尝。想到这里，我们就看到回顾到我们当今的世界，在我们的世界当中有很多的穷苦，有很多的罪恶，还有很多的战争、天灾人祸，这些实际上归根结底呢，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照天主的旨意去做。之所以有穷人，就如同曾经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德勒萨修女在一次的演讲当中他提到过，今天之所以有穷人的存在，是因为我们拒绝跟别人分享我们的所有。有人说天主让世界上有穷人的存在，也就是要激发我们的爱心去帮助他们，但是因为我们没有信仰，所以我们不懂得耶稣所说的你为最小弟兄做的就是为我做的道理。因为如果用纯人性的眼光去看的话，他跟我又有什么关系？我们非亲非戚，连朋友都谈不上，那么为什么要去帮助他？但是如果有信德的话，那就不一样。因为你为最小的弟兄、为天主的儿女所做的，那么当然就是为天主而做。所以呢，我们希望天主的旨意能够在世界上都能够实现。像比如说我们再举个例子嘛，战争，天主要人和平相处，但是人呢却彼此战争，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祸患。有多少人宝贵的性命，天主创造的性命被毁了，有多少的人变成寡妇孤儿。还有我们再看看，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罪恶的存在，罪恶的存在是因为人不愿按照天主的旨意、天主的诫命去生活，人自以为是，人要做自己的主人，人不愿意依照天主的诫命和天主的旨意去生活。那么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按照天主的诫命和旨意去生活的话，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罪恶了，这世界上就不再有战争痛苦，就不再有饥饿，也不再有那么多的穷人，也不再有那么多的灾民。所以我们在祈祷当中要求耶稣，求天主的旨意在世界上被老百姓的遵守，被我们去遵守它，就如同那些在天堂上的圣人圣女一样，那就是他们是完全服从天主的旨意，按照他的计划生活。我们常引用的马窦第七章二十一节很清楚，耶稣说不是凡口中喊主啊主啊的人能够进天国，而是成行在天大父的旨意。我们应当把我们的私意放在天主的旨意之下。我们应当还记得，就是在马窦第六章有一次，耶稣看到很多人一天到晚积极经营的都是物质的享受，因此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为什么愁吃愁穿？你们看天空飞鸟，不耕也不种，天父没有叫他饿死。天一节的野的百合花，今天在明天可能就已经 凋萎了，但是天父装饰他的美丽远远胜过撒罗满王极盛时所穿的黄袍。那么更何况你们人是天主的肖像，天主的儿女，天主还不更照顾你们，给你们更好的东西吗？完了之后耶稣就讲了结论，所以首先你们应当寻找天主的国以及他的所有的一切的义德，那么其他的这一切自然会加给你们。所以在今天的耶稣教给我们的天主经的前半段就是在表达这一段，就是首先我们在祈祷当中该寻找的是天主的国跟这个国里面所有的一些义德，然后我们才起我们个人的需要。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把天主经的下半段我们放在下次的节目当中来继续解释。今天非常谢谢你的收听，天主保佑，再见。